Tretí písce Turce.我们也是轮流，每个人读一节，好不好？
出埃及记十九章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他们以两粒贝丁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
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，
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
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
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
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
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。
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
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身上。
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说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，
不可入手摸他，必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透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。到脚声拉长的时候，他们才可到山根来。
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自洁，他们就洗衣服。
他对百姓说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不可亲近女人。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。
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。
西乃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的
烟气，
山的烟气上腾，如烧着一般，电山大大的震动。
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，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
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。
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
摩西对耶和华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
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要和雅人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
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。
OK， 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出埃及记，简单的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段落。第一章到十八章是一个大的段落啊，十九章开始，就今天开始呢，一直到末了又是另外一个大的段落。啊，前面的十八章呢，可以说重点是讲到神的拯救跟神的带领。那十九章以后呢，就跟侍奉发生关系。那讲到前面这一大段落，讲到他的拯救跟带领，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啊拯救以色列人。出埃及，脱离那个灭命的使者， 而且过红海，然后带领他们经过马拉啊，使水变甜，然后经过那个征战，一直到十八章，就上次那一章呢，我们就看到了国度的小影。所以在上一章，我们特别看到呢，神的赏赐跟与神一同掌权啊，这是讲到前面那一段。那十九章以后呢，我们就看见这跟侍奉发生关系，主要有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降律法啊，第二个就是山上的启示那个会幕。这两件事情呢，都跟侍奉发生关系。首先降律法啊，为什么跟侍奉发生关系呢？因为降律法专门对付我们人天然的能力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。因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呢，很自然的我们要凭着天然的能力来侍奉神，但神借着降律法让我们看见我们人不能够凭着自己来侍奉。那会幕呢，就说到了山上的样式，讲到启示是针对对付人的天然的智慧跟能，所以一方面是对付人的能力，一方面对付人的智慧。因为人有一个倾向，就是当他碰到属灵的事情要侍奉神的时候呢，就用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能力来侍奉神啊。所以这是在后面这一段主要讲到的事情。那今天我们讲到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他就提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就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他们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我们知道在原文呢，他不是说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因为按照中文来讲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呢，很可能就是三月底了，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一天是指的三月的第一天，所以这是说出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在前面十八章呢，是讲到一个段落的结束，在这边就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起头。如果我们记得的话，在出埃及第三章第十二节啊，他们有特别提到一句话。出埃及第三章十二节，他说：“神说啊，他说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”你看，神还没有引他们出来的时候呢，神就对摩西说：“我要与你同在。”等到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，在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的证据。所以到这里，他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。神的确打发他们，而且他们终于来到山上，要准备来侍奉神，这就是证据。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他们来到了西乃的旷野。从他们出埃及以后，一直到现在呢，到了西乃的旷野，这是来到了第十一个站。我们知道，整个旷野呢，可以说总共有四十二个站，现在到了这里呢，就来到了十一站。所以这一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站。他们是怎么样？是离了利非定。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我们知道在利非定他们找不到水喝，他们在那边试探神，在那里抱怨，结果神呢就在那个地方赐他们水喝，磐石被击打流出活水来，所以那个地方呢又称为玛撒，又称为米利巴，因为他们在那里试探神，他们在那里争闹。但不仅如此，在利非定呢，他们也碰到了亚玛利人的攻击，就靠着摩西在山上的举手，跟在山谷中呢约书亚带领他们的征战，所以他们得胜了。那就是利非定的故事。然后他们现在就来到了西乃山下来安营。这个时候摩西就到神那里，耶和华就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啊，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，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摩西，神对摩西说话，要向以色列人晓谕啊几件事情。首先呢，他们是一些回顾， 一些美好的回忆。这回忆讲到了三件事情，第一件就是说像埃及人所行的事，这是说出了神的拯救，所以神借着摩西小谕以色列人呢，让他们回想神在他们身上所行的那个拯救，所行的那些大能，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让他们回想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就看见神怎么样带领他们，把他们带到了现在西奈山这个地方。所以神是信实的神，神叫他们思想神的引领，所以不但有神的带领，神的拯救，也有神的引领，更看见神的恩典。你看怎么神怎么讲呢？他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换句话说，从以色列人自己的想法，他们走了好多的路，他们走了大概将近两个月的路，而且呢他们觉得他们经历了很多，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在那里行走，但在神的眼光中认为呢他们根本就不会走路，是神背着他们，好像鹰一样的背着他们带来归我。这是神的恩典，神让他们来回想这些事情。不仅如此，神对他们有一个爱的要求。什么要求呢？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呢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看这个全地都是属神的，但是神呢有一个要求，这个要求是一个爱的要求，神盼望他们能够答应他这个要求，而且是在恩典当中来答应他，就在万民中做属他的子民。你看这个要求是爱的要求，在全地都是属神的，全地有万民都应该是属神的，但是有一个民就是以色列民，神特别把他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来归他。你看这是一个爱的要求。不仅如此呢，他说你们还要来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洁的国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全部被分别出来，整个国度呢都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都为着来侍奉神的，所以这是神的要求，而且是爱的要求。那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带领是出于恩典，因着他是用像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但不仅是出于恩典，也出于怜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一路上都在抱怨，但神从来没有计算他们的恶，所以这一个带领呢，是一方面是出于恩典，一方面实际上是出于他的神的怜悯。神盼望把他们拯救出来，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呢，是盼望他怎么样，他做属他的子民，在山上侍奉他，做祭司的国。所以神借着摩西小谕以色列人，神怎么样有恩典的带领，也有爱的呼召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读《生命记》三十二章，我们翻开来看一下《生命记》三十二章。当摩西在回顾这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他们说过去的几十年在旷野的这个道路的时候，摩西在回顾的时候，摩西是怎么讲呢？第三十二章第十节，他说耶华遇见他，或者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就好了，耶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耶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。你看神看于他的百姓是他的份，看雅各呢是他的产业。而且当神遇见以色列的时候呢，他是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所以是很荒凉的，但神呢遇见他就爱他，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。这是神，这摩西在回顾的时候想到，以色列人原来在遇见神的时候是这么卑微， 但神呢没有，不但没有看轻他，反而这么爱他，这也是我们的光，我们蒙恩的光景。接下来就说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句话，神是好像老鹰把它背在背上飞来归他的。我们知道鹰搭窝都是在悬崖的高处啊，在这里就不受野兽的侵这骚扰。小鹰在这个窝巢里面呢，在巢窝里面呢非常的安全，而且老鹰在叼取了食物以后呢，就在它的巢窝里面来喂养这些小鹰。但是有一个难处，就是这小鹰呢，它慢慢在那边安的窝里面住惯了以后，它就不愿意飞翔。这时候老鹰怎么办呢？它就搅动巢窝，把这巢窝打翻，结果老鹰小鹰就掉下来。掉下来以后，因为它不会飞呢，它在里面扇展翅膀，飞飞它就没有力气了。这时候老鹰就飞到它的下面，把它背起来，带领它飞翔。这就说出了以色列人的光景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在读出埃及一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以色列人是住在埃及最丰富的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歌山地，是整个尼罗河三角洲最肥沃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呢，经过了几百年，从一个家族70个人到后来差不多有200万人。为什么他们在这几百年里面能够繁殖的那么快？因为神给他摆在了这个安乐窝，整个埃及最富庶的地方让以色列人的百姓来住。可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巢，就好像这个老鹰的巢窝里面住久了，他就不想动了。所以神怎么办呢？神就搅动巢窝。所以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些法老王不认识的新王就起来逼迫以色列人，就好像这个窝巢就被搅动。所以这个时候神要带领他们飞翔，可是他们不会飞，所以神就用翅膀把他们背在翅膀底下带来归我。所以如果我们从生命记32章继续看的时候，你会怎么看到？你会看到12节，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13节，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，从坚石中吸油，也吃牛的奶油、羊的奶、羊羔的脂油，巴山所吃的、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，也喝葡萄汁酿的酒。所以你看见神是这样子恩待他们，把他们带回来，来遇见他。所以这一段生命记32章是当摩西准备要进迦南，这时候已经经过了差不多40年的时候，摩西在回想这一段的时候呢，为前面那一段的他们的经历下了一个注解，是很美好的注解，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一段的故事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出埃及记19章。好，我们看第7节。这时候摩西就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我们注意这里所讲的就是说，耶和华吩咐他们就盼望他们怎么样呢？实在听从神的话，遵守他的约。那百姓的反应呢，他们都有很强的心愿，愿意去遵守。所以他们就说呢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了几个点，很重要的几个点。第一个点就是这些以色列人都有很强的心愿，愿意遵守神的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我们知道，在前面这40几天里面神的带领呢，他们有了一些很美好的经历。这些经历包括你知道，他们 看见神在埃及人身上那些所行的十个大的神迹，看见他们怎么样在红海中走干地，怎么样经过苦水变天，怎么样来到以琳啊，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，怎么样喝磐石的中的水，怎么样战胜亚玛力人。有了这些美好的经历以后，他们很自然就有很强的心愿，愿意来听神的话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看见在十八章的时候，他们看见那国度的小眼，神怎么样做王，怎么样赏赐，怎么样与王神一同掌权，是摩西跟他们那些千夫长百夫长所预表的。他们看见这些国度荣耀的小影的时候，他们自然从心里面就有一个渴望，愿意遵行神的话。所以这个一方面你看见百姓真的是有这样很强的心愿，愿意来遵守神的话。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呢，他们不认识神的恩典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因为神是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来归他的，但他们不认识神的恩典，所以你看见他们没有感谢的话，在这里面看读不到他们有感谢的话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看见他们不认识自己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遵守神的话，这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。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可以遵守神的话呢？一方面我们看见他们有了那么多美好的经历之后呢，他们又有战胜亚玛力人的那个经历，无形中在这里面就产生了一种什么隐藏的骄傲，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得到。这也是我们的光景，很多时候呢，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有一些得胜的经历，我们就觉得我们都能了，神的命令神的应许我们都能够做到，无形中因着我们有的这么一些得胜的经历，其实是很粗的得胜的经历，我们就觉得呢，不知不觉我们就产生了一种骄傲，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神的要求。结果因着他们认为他们能够遵行，他们也答应了神呢，我们知道接着就带下了两个后果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神颁下了律法；第二个呢，神跟人中间产生了隔绝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如果你读到二十章的时候，你看二十章第十九节，他们对摩西说，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免得我们死亡。所以你看，因着他们觉得他们可以遵守，就带下了神颁布的律法，带下了神跟人的隔绝。因为我们知道律法本是叫人治罪，律法是良善的，是圣洁的，律法是属灵的，根据新约的亮光我们看得到，但是我们是属肉体的。律法所说的就是说，凡遵行这话的就必得存活，就因着人不能遵行呢，人就落在咒诅底下，所以人没有办法遵行律法，结果产生了什么？人跟神的隔绝。所以你如果你接下来读，你就看见耶和华对摩西说呢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他们，临到你那里。然后后面你就看见很多很可怕的光景出现了。本来神是这么慈爱，这么有恩典，这么有怜悯的，好像到了后来你读下去的时候，好像神变脸了。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律法降下来。所以在这里他就说，要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呢，就奏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。就这里提到了自洁，为什么要自洁要洗衣服呢？因为我们晓得神是圣洁的，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。今天我们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神就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，所以就着地位来讲，我们都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亲近神，我们不必害怕。 但是就着经历来讲呢，我们都不够圣洁。所以实际上就着经历来讲，我们与神的确是有一些拦阻，所以我们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实在做洁净的工作啊。我们需要能够活出那个圣洁的实际，这样子呢，我们与神的联合还能有很更深的联合。所以这里提到了自洁，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圣洁。然后到了第三天呢，要预备好了，所以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为什么要等三天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的三是特别讲到复活的数字，换句话，人要见神，人不能够凭着肉体来见神，肉体一定被击杀，因为神是光，神是烈火，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本相能够来接近神，你必须要在复活的境地里面你才能够见神，所以要预备，要第三天要预备好了。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呢降临在西乃山上，然后你看他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，说你们当谨慎，不可上山去，也不可摸山的边界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。你看神好像突然跟他们距离变得好远了，而且神变得好严厉，也不可用手摸他，必用石头打死，或用箭射透，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存活，到脚身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到山根来。这时摩西就下山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自洁，他们就洗衣服。他对百姓说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不可亲近人家。接下来到了第三天早晨呢，在山上就有雷轰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战。这时候摩西就率领百姓出营，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要来看几处的圣经。首先我们来看何西阿书，何西阿书，何西阿书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，何西阿书十一章，第一节，他说：“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”所以这里讲到以色列年幼，就是我们前以色列前面这一段都讲到他的年幼的这一段啊。所以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然后第三节，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，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代表，原教导以法莲行走，用膀臂抱着他们。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，所以你看他根本就不会行走，神在教导他怎么行走，所以他们前面那一段经历呢，他们不会走路的，神背他们在教导他们怎么走路，而且是用膀臂抱着他们，可是他们不知道。第四节，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，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，神是这样带他们的。换句话说呢，神召他们出来，神认识他们，但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神，一直到西乃山上他们来朝见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看见啊，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，我们经历了神迹，我们经历了神拯救的大能，我们有神的同在，你看云柱火柱引导他们，我们有在旷野的经历，来到了苦水，水能够变甜，来到了有圣灵的充满，以灵的经历，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，我们甚至呢引过了 火水，我们也有战胜肉体的经历，因为亚玛力人是代表肉体，我们也战胜肉体的经历。但弟兄姊妹，很可能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遇见过神，我们只是像 约伯所讲的，我们风闻有他，我们还没有跟他面对面的见到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现在的光景。现在神呼召他出来，谁要见他们？所以很可能我们有很多的经历，我们还没有见过神。这是以色列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谦卑。等有一天我们真的见到神呢，就像约伯所讲的，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见到你，我就要在芦荟中打滚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了这些经历以后呢，不知不觉我们就有一种骄傲，是属灵的骄傲，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得到很多了。但当我们真的是来到面见神的时候呢，与他面对面的时候，我们才看见自己的卑微，我们只有伏在灰尘中。所以这就是你可以看见为什么神带领他们要走旷野的原因，因为神要召他们，神要见他们，他们还没有见过神。本来他们从埃及出发的时候呢，他们如果直接走非利士的路，他们很快就进迦南了。但神带他们往南走，反方向走，而且经过了旷野，走了许多天之后呢，来到了西乃山。在山上呢，神要来见他们，神要叫他们来侍奉他。所以他们还没见过神，他们根本谈不上侍奉。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在第六章的时候，你看他看到了一个异象，他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衣裳直垂到脚。那时候在这之前呢，他已经在那里做先知，他在那里说预言，他在那里看见以色列人的败坏，看见那个王是一个是大麻风的王，他看见以色列人呢的口都是不洁净。但是来到了第六章呢，他看见了主，他面对面见到主，他看见了，不仅看见了以色列人是污秽的，他看见自己也是污秽的。他不仅看见那个王室长了大麻风，他自己也长了大麻风，所以他喊着说，祸灾我灭亡了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很多年，我们还没遇见主，我们见了主以后呢，才有一个重新的呼召。所以神向着他怎么说呢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他说我在这里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经历，并不代表我们遇见了神。那经过这些经历以后呢，现在神说我要来召你们来见我，你们要在山上来见我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功课，这也是我每个人要学到的功课。好了，到了第三天的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林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。那这一段的历史呢，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这段的故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二章。18节，他说：“你们原不是来到那人摸的山，你看，这讲到这一段的历史了。此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脚声与说话的声音。那些听见这声音的，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。”的话说，靠近这山的，即便是走兽，也要用石头打死。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：“我甚是恐惧战惊。”看，不仅百姓恐惧战惊，连摩西都说：“我甚是恐惧战惊。”就是这一段光景。所以这一段的光景呢，说出了你看，雷轰闪电、密云叫声。这都代表什么？神的审判。所以这是一个审判。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话，就提到当神审判的宝座临到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的光景，雷轰闪电、密云、叫声。所以难怪属肉体的百姓呢，尽都发颤，没有一个可以成。 但是摩西就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。西乃全山冒烟，你看到没有？整个山都冒烟。你记得摩西曾经看过一个异象，就是什么荆棘里面有火烧，就有一个荆棘是被火烧的。但现在呢，整个山都被晒烧着，所以你看多可怕。愿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，片山大大的震动。你看我们昨天有个震动，对不对？现在是片山大大的震动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，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，就是说神亲自现在降临到地上来见他的百姓，见他的孩子，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。我们晓得这是在历史上可以记上一笔的。这一段话啊，在记载的时候，当摩西走完要即将要走完他的一生的时候啊，他回想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他有一段的记载啊。这段记载是记载在《生命记》的33章啊。这是摩西最后的话。我们知道一个人啊，在经过了120年，他有很丰富的经历了。当他死的时候，他回忆的时候，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他不会去回忆那些琐碎的事情。那《生命记》33章呢，就是他说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。他要祝福，他现在要即将要死了，他要祝福，他所想到的第一幕呢，就是这一幕。这一幕他怎么讲？他说耶和华是从西乃而来，你看到没有？就讲到这一段记载，从西尔向他们显现，从巴兰山发出光辉，从万万圣者从来临。所以你看前面所记载的，讲到神降临，那整个山是火烧的。但当摩西在经过了他的一生的末了的时候呢，来到末了的时候，他回顾到这一段的光景呢，他就想到神是从西来而来，从西尔向他们显现，从巴兰山发出光辉，从万万圣者中来。你不仅神降临，万万的天使跟他一同降临，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，他疼爱百姓，众圣徒都在他手中，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讲到了，现在他们是坐在哪里？坐在他的脚下。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，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。百姓的众首领，以色列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，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。所以摩西在想到，当他一生在回顾要死的时候，他是想到最重要的一刻，就是这一刻，就是这一刻，就是出埃及19章的这一刻，这个时刻对他的印象太深刻了。神亲自带着千万的天使圣者一同降临，神的百姓坐在他的脚下，他传出烈火的律法。好，那所以这一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。这一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们从19章的第一节就可以算得出来，因为这时候他们到达西乃山的时候，这是3月的第一天。这时候离开他们，从他们离开埃及到现在呢，已经来到了47天了。我们怎么知道是47天呢？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的羊羔是在14号的晚上当晚被杀的。他们当夜吃完羊羔以后呢，就离开了埃及，所以他们实际上是15号离开，1月15号离开的。以色列人的时间哦，他们是每个月是以30天为算的，所以圣经的讲到的年啊，特别是预言的年呢，都是以360天为一年，12个月每个月30天，所以呢，他们 一月份呢，从十五号离开，所以总共有经过了十六天。二月份呢，三十天，就是有四十六天了。然后三月的第一天就四十七天，第四十七天他们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。然后经过三天以后多少天呢？刚好五十天，对不对？五十天是什么呢？就是五旬节。所以他们所过的第一个五旬节的那一天呢，神降临在西乃山上，神在这一天遇见了他们，神颁布了律法。当然我们知道神颁布的律法他们不能够守，到后来就证明了，因为摩西还在后来到山上的时候，还在山上还没有下来，他们就已经开始拜偶像，所以人没有办法来守律法的。但这一天不管怎么样，对摩西来讲，对这些百姓来讲呢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。当他们过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，神破天荒的亲自从天降临，与他的百姓同在，他们坐在他的脚下，聆听他的颁布的那个烈火的律法。我们知道，在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，当人犯罪堕落以后呢，基路伯把守那个生命树的道路，没有人可以亲近神，没有人可以亲近神。但就在这一天，神裂天而降，带着千万的天使临到他们的面前，与他的百姓、与他的儿女来见面，因为他们还没见过神。然后我们就想到《使徒行传》的五旬节，那是新约的第一个五旬节，这边是旧约的第一个五旬节，那边是第一个新约的第一个五旬节，在《使徒行传》发生的。《使徒行传》是另外一次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，因为教会在那一天诞生。很奇妙的是啊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的时候，讲到五旬节圣灵的降临，教会就诞生了。那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呢，旧约的第一个五旬节，你看所有的会众被招到神的脚前，神颁布律法。这些会众呢，如果你根据我们不读，如果你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，啊，司提反在解释那一段时，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呢，他讲到什么呢？他讲到那些会众，他不是用会众，他用教会，原文是用教会。所以在司提反的心中，或者圣灵界的司提反在那里宣讲的时候呢，他讲到第一次提到教会，在旧约的时候呢，就指着这些百姓在西乃山下与神碰面。因为我们知道教会在希伯来文的意义就是被呼召出来的群众，现在有两百万的神的儿女、神的子民，从埃及被呼召出来，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称他是教会，这是旧约的预表。到了新约呢，神降下圣灵，这些一百二十人就被浸为一个身体，教会诞生，所以那就是教会。所以你看见旧约跟新约非常完全的吻合。同样是第一次的五旬节，同样是被呼召出来群众，同样是被称为教会，一个是降下律法，一个是降下圣灵。在这里三而一的神亲自降临，在那里呢，圣灵降临，圣父圣子在圣灵里面也一同降临。所以你看见这两个完全的对比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律法降下来，他没有办法守，因为虽然律法是属灵的，人却是属肉体的。可是到了新约呢，降下圣灵，这个圣灵呢跟这里的降下律法完全不同。因为这里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，等到圣灵降下来的那个律法呢，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神是牵着他们的手出埃及，在新约的时候呢，神是吸引他们的心来跟随他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颁布律法他们没有能力守，在新约呢，圣灵 有生命圣灵的律能够释放他们，使他们有能力能够活出神的要求。所以你看这两个很大的对比，不一样的。所以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，你看见这两个是多么吻合，而且是对比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这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，这是一个新的起头。然后我们继续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，我们刚才那一段后面再来读。希伯来书十二章，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看。十二章二十二节，你们来是来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里。那这怎么新约的？当圣灵降临以后，这个对比，前面是锡乃山，但我们现在不一样了。我们是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里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你看也是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。共聚的总会，这教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血，如果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十九章这边，我们继续读下去，你就发觉呢，他在这里也有提到血，立约的血。所以你就看见呢，他们按着我们的天然人，我们没有办法守律法的，所以神的立约必须要建立在血的上面。所以我们的主亲自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为我们流血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地位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们不再是来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可怕的这个西来山，我们来到了，还是来到锡安山。好，然后我们看出埃及十九章的十九节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，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你看摩西说话，神也向他说话，所以百姓呢亲自听见了神的说话，以前他们没有听过神的话，现在他们不但见到了神，也能够听见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被带到一个光景，我们不要因着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经历我们就满足，不要有一点得胜我们就骄傲，我们必须要被带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能够与神面对面，能够听他的声音。但在这里很奇妙的，就是说现在神说话，而且摩西也说话，而且这边大约有200万的人聚集在这里。你看现在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能够让200万的人坐在神的面前，而且呢神说话也好，摩西说话，他们要听得到，这很难的。你在一般的旷野，你要那么大的场地，你不可能讲话听得到的，对。可是呢神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地方，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他们带到锡乃山的原因。很奇妙，锡乃山这个地方啊，它的四围是山，然后这边呢有一片很平的旷野，足够让200万人住在这边，而且呢因为四围有山呢，所以讲话有回音，很奇妙，是天然的那个麦克风一样。他们不但能够看见摩西，他们也能够听见摩西对他们说话，否则的话呢，你看后来他没办法听了。所以神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，是神早就为他们预备好，在创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神就已经想到这一块地方了。神就预备一个地方，神要让他的百姓出埃及以后能够来到一个这个地方，有足够的场地，足够的音响，神好对他们说话。你看多奇妙。 神不是临时的，否则的话呢，你到哪里去找这么一块现成的地方？没有的地方，容纳那么大的地方，那么大的那么多的人，而且说话呢有天然的音响设备。接下来他就说，摩西降临在山西乃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这里的地理位置我们必须要清楚啊，他这边摩西现在是要上山顶去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前山跟一个后山。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你到读到后面的时候呢，你会看见，就是说我看一下，我们来，或者我们这样看，我们来看那个出埃及二十四章。第一节你看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。所以你看他们上到神的面前，但他们是远远的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。所以摩西去的地方比他们还高。然后你再看第八节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。你看到没有，这边也讲了立约的血，在新约的时候呢，我们中保耶稣跟他所流的血，这边也提到血啊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所以神立约是需要血的。然后摩西，你看第八第九节，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，他们看见以色列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，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十五节啊，摩西上山，有云彩把山遮盖，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，云彩遮盖山六天，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，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，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四十昼夜。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见啊，这些以色列的尊者，就是七十个长老还有这些祭司，他们来到山上，但是他们只是来到前山，没有上到山顶啊。真的上了山顶是摩西上去的。从这个山顶呢，所以你记得当摩西后来下山的时候呢，他跟约书亚碰面，然后听到山下有声音啊，后来好像打仗的声音啊。比方说他们下山的时候，他们看不见这些百姓，被前山给阻拦住了。当这些以色列的尊者七十个长老还有这些祭司来到了山上的时候呢，他们说什么呢？神的脚下有些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实际上他们是来到什么地方？他们是来到神的脚下。但是摩西来到神的面前是来到什么地方呢？是来到他的脚前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些不管是以色列的百姓也好，或者这七十个长老这些尊者也好，他们是在神的脚下，但摩西是来到了神的脚前领受神的话，所以这不一样的。玛利亚是坐在哪里？坐在主的脚前。今天我们来到哪里呢？我们也是来到主的脚前。所以你看我们的地位不一样。换句话说，整个西乃山并不是神在山上，好像这个山是什么圣洁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乃是说呢，神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，这个宝座呢高过诸天，但他的衣裳下垂，他的脚呢好像整个西乃山是他的脚凳，对不对？好像整个西乃山是他的脚凳，所以呢放他放脚的地方。现在你来到了山顶，摩西来到山顶呢，就来到他的脚前听他的话，所以这个很宝贵的。就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要像玛利亚来到他的面前，是来到什么？来到他的脚前，我来听他的话。 好，然后第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，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。”你看，神是圣洁的啊。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，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。摩西对百姓说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百姓不能上西乃山，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，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，告诉他们。就从这里我们看见啊，神有慈爱的一面，神有圣洁的一面。从前他们实在是在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里面，他不认识神的圣洁，所以之前他们要抱怨就抱怨。但现在呢，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他们要准备聆听神的话。这很重要啊！在之前，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可以说他们有经历，但他们没有解释经历的话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经历，但我们不会解释，因为没有神的话。你要有经历，你还有神的话来配合。他们从前有许多美好的经历，哦，你看他们出埃及过红海，然后水到了马拉，到了以琳啊，到了利非定，甚至胜过仇敌。他有那么多的经历，但你叫他解释他不会解释。但先神开始要对他们说话了，换句话说，这些经历呢，在神的话中都有了他的解释。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，我们不能以光是有神的有经历就满足。所以你看见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，他有他的启示。可是这些启示呢，一直等到经过了很多年以后，他在罗马下监的时候，他把他启示才能够完全的发表出来。所以他能够写下以弗所书，啊，不是写下对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、腓利门书，啊，这些非常宝贵的书信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他有了神的话。当他刚刚蒙恩的时候呢，他遇见在大马士的路上有了这么大的启示，但他写不出来的。也等到他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呢，神慢慢的启示有了话语，他能够发表出来。你看新约的圣经也是这样，你看新约的四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些经历，你看他门徒跟着主的经历。可这经历之后呢，你看到书信来了。书信为什么有书信呢？书信就是来解释这些经历的。所以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有了经历以后，他们需要神的话，神要开始亲自对他们说话，教导他们，教导他们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这是后来那个律法所要发表出来的意思。而且神是怎么样的圣洁，神的要求向着他们应该是怎么样的圣洁，所以就有了话出来来解释这些的经历。所以这是很宝贵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有经历不错，我们还需要有神的话。我们不能走极端，因为很多时候错误的教导就说啊，我们只要有经历，我们经历神就好了，但你还需要有神的话。有了神的话以后呢，他们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他们经过了这些后面他们在这个西乃这个山上啊，聆听神的话的之后，你发现他们不一样，神对他们的要求也不一样。在西乃山之前，啊，他们虽然这是个旷野，西乃山之后仍然是旷野，但是圣经上记载西乃山之后的旷野呢，它就不一样了。它怎么称呢？大而可畏的旷野。因为神对待他的子民不一样了，方式不一样。之前神好像他们要怎么抱怨，神就满足他们。之后呢，他们如果再抱怨的时候，神的管教的时候就临在他们身上。为什么呢？因 因为之前他们只是很粗信的，他们好像就是婴孩不会走路了，神叫了他们走路，但是在西奈山之后呢，神要开始管教他们了。之前他们没有吃的，神没有计算他们的饿，神派了鹌鹑来满足他们。之后他们又抱怨，神给他们鹌鹑，神但神也击杀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管教他们，因为律法颁布下来了，神的见证必须要在他们身上显明出来。他们不再是好像自己要怎么样过日子就怎么过日子，以前是可以，但当他们有了神的话以后呢，他们不能够随便过日子。而且你发觉以前哦，他们也是骑行安营，骑行安营，但离开西乃山以后呢，他们就不光是骑行安营了。我们来读一处的圣经，民数记第四章，第十一节，第二年二月二十日，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就按着就按站往前行，离开西乃的旷野，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，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。看到没有，这边特别讲到初次往前行。换句话说呢，从前他们起行安营呢守了十一次了，神好像没有算他们那个安营算初次的。离开了西乃以后呢，这一次他们就怎么样，叫做初次往前行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因为之前他们好像一盘散沙，他们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，不需要排队的。但你看在了西乃山之后，你读民数记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有方向，四个方向的，每一个三个支派在一个方向，三个支派在东边是犹大支派作首，三个支派在南边，流便支派作首；三个支派在西边，以法莲的支派作首；三个支派在北边，是但的支派作为首。所以，而且他们的起行都有一定的步骤的。如果你读民数的话，你就发现不一样了，这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了。所以，你看这个西乃山的这个教训是带下来结果不同的，而且呢，你会发觉他们。到时候他们怎么起行呢？他们必须要看云柱火柱。这云柱火柱在什么地方？在会幕的上面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分成四个方向，每个方向三个支派，这所以这是一个方阵，对不对？方阵的中间呢是立位支派，还有摩西亚伦，他们是里面的一个方阵。如果你们去读的话，他们后面也是一个方阵。这方阵的中间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会幕。会幕最中间就是至圣所，就是至圣所，也是一个方块。约柜就是代表我们的主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随时都要望着中间这个地方来，因为那个地方是发号施令的，云柱升起来，他们要起行；降下来，他们就要安营的。所以以色列人现在呢有了一个中心，以前他们没有中心的，他们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，一盘散沙。现在呢，随时的眼睛都要对着中心点，这说出了什么呢？就从前他们生活呢，高兴怎么活就怎么活，为自己而活，现在呢，他们是要为主而活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西乃山的旷，他们来到西乃山，现在神要颁布了，神要与他们见面，神与他们面对面，让他们听神的声音，带下的结果完全不同。所以十九章在这里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，因为在这之后呢，他们要开始像个军队一样按着战口初次起行，他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主而活。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。所以我想时间到，我就话就停在这里。 有一点安静，然后又感动了。